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我们来聚焦中国的经济问题，再顺带手谈古论今，讲点故事。每年的12月份，北京都要开一次重要的会议，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但是在今年的这次会议之前，却有一项经济指标垮得非常难看，是什么呢？就是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连续下滑的趋势。今年1至9月份与去年同期比下跌了 0.5%， 如果算上10月份，1至10月则是下跌了 1.7%。 大家看，仅仅相差一个月啊，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跌幅就拉大了这么多，那是由于10月份单月的降幅尤其的大，同比下跌了 11.2%。再强调一下啊，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数字本身没有那么重要，国家统计局它只是一个投影机，它打出来的这个光影有缩有放，你不能认真的把它当做一个1:1的影像来看。主要是看什么呢？是看这些数字的变化趋势和背后的逻辑，还是能够看出一些门道来的。今年造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下跌的领军力量是房地产投资的下跌，一至十月份跌了 14.7% 这么多，10月份单月的跌幅尤其大，达到了 22.3%。 10月份这个房地产投资跌幅非常大，大家也可以理解，因为传统上9、10月份金九银十嘛，是房地产销售的旺季，而今年就压根儿没什么旺季淡季之分了，就全是淡季。那越接近秋天，开发商越确定市场凉凉了，也越确定这个销售回款会非常困难啊，自己要受到债务包袱的沉重压力，那当然也就没有投资的热情了嘛。还有一个关键类别是民间投资，今年1至9月份与去年同期比下跌了 3.1%， 如果是1至10月份呢，跌幅则是扩大了 4.5%， 反映的就是民间资本正在快速撤离。如果撇开房地产，其实你看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啊，有很多类别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有上升呢，特别是政府主导的什么铁路建设、水上交通还有水利管理等等。但是这些细节咱们就不去纠缠它了，因为什么叫做固定资产投资，其实在统计上操作的弹性也是很大的。比如铁路的大修，为的是延长寿命和提升价值，那花的这部分钱应该算作固定资产投资。小修小补解决故障，这部分钱呢应该记录当期费用。但是为了统计上好看啊，为了反映这个“十四五”的收官阶段啊，这个什么基础设施建设还在蓬勃开展，那有可能把一些当期费用就算到投资里去了。那这些无穷复杂的细节，咱们今天就不去纠缠了。不管国家统计局怎么造假，但是呢，它造假还是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雷池的，就是它绝不能为误导决策来背锅。如果中央各个部门还有省市政府胡来，最后追究到他们，他们说啊，我们是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做的决策，那统计局的锅就甩不掉了，那这个事儿他肯定是不干的。所以国家统计局不管怎么样涂脂抹粉，他给出的数据仍然反映出了一个关键的趋势，就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正在垮掉，特别是民间资本正在快速撤离。那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因为 GDP 的三驾马车贸易、投资和消费，就算出口还能够撑一阵，但是消费和投资都凉了，那整座经济大厦无论如何也支撑不住了。说到这儿，先插播一条简短的消息，关注移民美国的朋友要注意了，川普上任以来移民政策收紧是非常明显的，赴美生子受限制，驱逐非法移民力度加大， F1 留学生和 H1B 工作签证也受到波及。那么赴美留学工作的路子还通吗？怎样才能尽快拿到合法的留美身份呢？别急，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会结合贝林区域中心的专业解读讲明白。现在屏幕上是贝林区域中心的微信二维码。好，回来书归正传，前面讲的是今年1至10月份中国的经济数据，至于11月份的数据现在还不知道，通常要晚两个星期，也就是差不多得12月份的后半段我们才会知道啊，但是看2025年中国的经济走势基本上就是看前10个月的，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依据。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前到了12月11号至12号，那也充分说明了形势的严峻，就压根儿不用再等11月份的数据出来了，看前10个月的数据就知道够严重了。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下滑，它的严重性也反映在地区的分布上。1至5月份的时候呢，只有三个省级行政区出现了下滑，但是到了10月份就扩大到了10个省级行政区，特别是过去那些热衷于大修大建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也在萎缩。 现在有的海外投行把这个快速下跌归结为习近平搞反内卷和财政没钱的原因，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占到了固定资产投资下跌的 40%。 反内卷呢，就是指反对没有质量的产能扩张啊，最后大家都去卷价格，干到谁也活不下去。那要反内卷，一些重复性的项目就会被叫停或者被砍掉，受到这个政策影响最大的就是新三件产业，电动车、动力电池和太阳能光伏产业。财政没钱也比较好理解，政府参与的投资凉凉了嘛，于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就下来了。其实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表明说中央财政部还有省市地方政府他们直接的财政支出，直接走政府支出的这笔账啊，占到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有多少。但是呢，在中国的统计口径当中，非民间部门的投资你都可以算成是广义上财政带动的，它占据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相当大。有多大呢？有一半。这里边除了有政府直接出的钱，还有国有企业的投资，有国资控股企业的投资，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等等，他们都是由财政驱动的。那财政既然没钱了，由它驱动的整个这一大领域的投资也就都凉了。这对中共政府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危机，因为它最引以为傲的那个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今后不灵光了。当然你集中呢还是可以集中，但是就没啥力量了。要知道萧条的本质从来都是消费力不足，不是投资不足。繁荣的根基是在于这个社会得有一个消费力量强大而且有安全感愿意消费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被清零了消费力持续不足，也就是这个经济在水土流失。那你再集中力量也没啥意义，你集中一会儿穷光蛋民穷财尽能干成什么事儿啊？那种过于迷信政府力量要集中力量办这办那的国家，其实你看他们多少都会陷入这种困局，像拉美还有东亚的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情况。只是呢，像中共这种如此迷信于政府强制力量，又能够如此无视社会公平，人民从经济增长中所分享的如此之少，陷入套路又如此之深的国家，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接下来咱们谈古论今，从一些故事当中你会发现，历史上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恰恰就是因为国家没有那么强的手腕，它集中不了力量才办成的。比如近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中央银行，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国家没有能力征税，过去他想集中力量的那个招不灵了，可是又有事情要办，又有迫切的任务，必须得想出一个辙，才逼出这么一个东西来，中央银行。但是中央银行的出现就让历史迈进了一个新篇章，它让国家第一次激活了金融这个循环体系，就像打通了奇经八脉一样，马上就飞升了，马上这个层次就不一样了。中央银行也让国家首次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有了穿透性的力量，它太厉害了它发明的意义不亚于蒸汽机。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中央银行是一个什么天才领导人，了解到了它的深远意义然后大手一挥搞出来的千年大计没那么复杂。它的动机非常简单，就是要为海军筹集经费。那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咱们得从头说一说英国崛起的过程。它最主要和最长期的对手就是法兰西王国。法国最强盛的时代就是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跨越了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前期好几十年西欧所有的国家都压力山大，都感受到了这位太阳王的炙热的能量都有点受不了了。当时的法国是陆海军双料强国，那这个成就呢，只有古罗马帝国和今天的美国能够达到过，西班牙帝国短暂的达到过。后来的英国呢，主要是海军强国，它只保留了一支相对弱小的陆军，而德国和俄罗斯呢，只是陆军强国，海军比较弱小，而法国呢，是陆地和海洋的双料巨强。路易十四在17世纪后期打赢了一系列战争，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被吓坏了这还了得，要这样下去的话，他就要统一欧洲了所以英国、荷兰还有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他们就合在一起组成了大同盟，遏制法国的扩张。从1688年到1697年与法国进行了长达9年的战争，史称大同盟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路易十四想要恢复古罗马帝国的荣光，统一欧洲这个梦想是没戏了。但是反法同盟也没有占到太多便宜，也被逼和，双方基本打平，法国依然是欧陆第一强国。在这九年当中，1690年有一场海战叫做比奇角海战，英国和荷兰联合舰队被法国打败了。 本身英国海军在这次战役当中损失不算太大，但关键是英吉利海峡有几个月居然被法国控制，把英国人就吓出了一身汗。虽然战争的后几年，英国和荷兰联合舰队仍然取得了海上的优势，但是这一次海战的失利让英国人感到自己的海军力量不足啊，单靠自个儿那几条船还是保卫不了英伦三岛。所以在大同盟战争的后几年，从1694年起，英国人就下定决心要扩建海军。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非常现实，就是木有钱呐。1688年英国刚刚发生了光荣革命，来自于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夫妇成了新的英国国王和王后。转过年来1689年英国议会就通过了权力法案。权力法案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多次提到啊，它是英国宪政史上的非常关键的文件。权力法案以后，英国就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了啊，它把英国王权捆得死死的。权力法案最关键的内容头三条，第一，国王不得干涉法律，第二，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拥有常备军，第三，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可是现在要扩建海军，马上就触及到了后两条，海军它肯定是常备军，其次海军是超级烧钱的干活，那就得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自己搞不来。那么在17世纪以前，英国国王是怎么捞钱的呢？怎么解决他的战争和军费需要的呢？主要有这么几个途径啊。第一，当然是给全民加税。第二呢，就是杀猪拔毛，被宰的肥猪就是英格兰的贵族和教会。国王会通过各种权斗的手段去没收贵族和教会的财产。有的时候呢，是挑一些毛病，比如说啊，这个贵族或者主教有犯罪，有重大的丑闻，就对他们处以罚款。有的时候是大规模没收，比如著名的亨利八世国王，就是砍了两个太太脑袋的那位英国国王啊，都铎王朝的猛男，因为罗马教宗不许他离婚，于是他一怒之下就宣布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啊，成立自己的国教，国王自任教会领袖和罗马教廷割席。那当然他这么一搞，很多英格兰忠于罗马的主教就不干了，于是亨利八世就趁机大规模没收那些仍然忠于罗马的教会财产，把教堂里的那些金银十字架，还有一些金银质地的宗教物品、装饰物、荣花收进他的国库，就狠狠发了一笔财。但是估计你也想得到，这种横眉冷眼抢人钱的事儿是拉仇恨的，是不能经常干的。再来，国王捞钱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利用他作为一号封建大领主的特权。比如说老贵族死了，爵位和财产要传给自己的长子，那么接班人他要继承爵位财产必须得有一个仪式，就是向国王效忠，国王得承认啊，他的继承才生效。然后呢，国王就开始躲猫猫了啊，各种理由拖延，就是不履行这个仪式，让人家继承人接不了班。如果这个继承人还有些紧急的事情要办啊，要和别人签契约呀，要结婚什么的，他必须名正言顺才能办得了，就不能总这么拖着。于是就只好送一大笔钱给国王啊，国王你赶快出来履行仪式吧。国王满意了，就用手里的剑往贵族肩膀上一拍，就算仪式完成了。贵族的寡妇有时也有这种情况，丈夫死了以后啊，那个时代女性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贵族女性也是一样，那么她的监护人就由她的丈夫变成了她的领主，有的时候呢就是国王。如果这个寡妇超级有钱，那她的再婚后果就很大，就等于要把她拥有的大量土地并入另外一个家族的土地，那这就涉及到政治势力版图的改变，就成了国安问题啊，就需要国王同意。有的时候呢，国王希望寡妇嫁给另外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就是国王自己的亲戚，这桩婚姻有利于王室的利益。有的时候呢，国王不希望这种改嫁发生啊，因为他要嫁的那个人是国王的对手。寡妇有的时候想改嫁，有的时候也不想改嫁。那么为了拥有独立的意志，寡妇也要向国王交一大笔钱，等于是花钱买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渠道，国王也可以用来敛财，比如国王的巡回法庭向原告和被告收取诉讼费用，小到几个鸡蛋一只羊，大到几百上千英镑啊，要知道几百年前几百英镑是相当值钱的。再来呢，就是国王划定某些森林草场是王室的财产啊，就向使用它的人收取费用或者是收取租金，也就是王室财产本身能够产生一些收入。还有国王打仗的时候，贵族是有义务来助阵的啊，这叫封建义务。贵族要不想来怎么办呢？就交一笔钱赞助军费，意思是陛下啊，您自个儿去征兵啊，我是老迈不中用了，我就不来了。那这种钱叫做军事代役金。那基本上国王陛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敛财的手段也就这些了。 但是大家看得出来啊，这些手段一上的猛了，就要引起抵制，就会引起很大的社会波动，而且这些收入本身也不稳定。加税它肯定会引起所有老百姓的抵制，你要讹人家贵族和寡妇，讹得多了也会引起贵族阶层的抵制，搞不好会发生叛乱的。而且一辈子你也只能讹人家一回吧，你不能隔三年五年就讹一回，对不对？等到威廉三世陛下要扩建海军的时候，所有这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手段都不灵光了，因为议会就在贵族的控制之下，你要加税要讹贵族，那人家自己控制着议会当然不会答应你了。威廉夫妇又是外来户，在英格兰没有根基，缺少别的来钱的途径。可是啊，这个扩建海军的预算是120万英镑，上哪儿去弄这笔巨款呢？在威廉成为英国国王之前，当然英国已经有发行国债的先例了，是可以发国债，但是国债信用并不好，因为国债的信用本身就是国王的信用，而以前英国国王的信用不佳，不时的扯金赖账，所以呢，大家认购国债的积极性也不高。威廉三世初来乍到，他自己的信用度也不够，总之国王陛下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辙，是没法集中力量办大事了。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出来救场了，他就是威廉三世手下的新任财政大臣，叫做孟塔古，是第一任哈利法克斯伯爵。这位老兄和牛顿还是好朋友啊，所以脑子也特别活泛，特别灵光。他就出了个主意，他说那些给国王陛下借钱的人吧，无非就是想得到一个确定的保障，国王自己的偿债信用不够，但是可以把一些权力出让给他们，他们心里一踏实啊，那他们的钱包就向陛下敞开了。国王一听呢，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于是就经议会批准发起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啊。1694年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就是这么来的。银行董事会的成员同时也是银行的大股东，英格兰银行第一届董事会有24个人，大部分是伦敦的大商人和银行家，然后议会再以国王的名义给银行发王室特许状啊，就证明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实体，他们既不听命于议会也不听命于国王，完全有自主的权利签署契约啊，那就由他来为政府借钱。其实不同于现代的概念，英格兰银行并没有为政府代理发行国债，他是向社会筹集了120万英镑的股本，再把这些钱都贷给政府，政府一年支付 8% 的利息外加管理费，银行是以政府的凭证为依据，向出钱的散户们开出存款凭证支付利息。政府和散户面对的都是银行，散户们并没有直接见到国债，大家买的是银行券，但大伙都知道钱实际是借给政府了。那么这种操作比起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层层去发行国债有什么好处呢？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弥补了政府信用的不足。这个董事会啊，是由一群非常有声望的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那大伙还在不是很放心国王会不会赖账的时候，看到这么一伙知名人士啊，在社会上有头有脸，也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一群人，他们组成的银行董事会心里就会踏实一点，相当于呢就是弥补了政府信用不足。反过来他们领到的王室特许状也加强了银行的信用。英格兰银行取得的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就是发行纸币，纸币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债务凭证，它上面写的金额啊，5英镑10英镑，还有一句承诺，就是这个数额英格兰银行会承诺以黄金白银来支付。那有了政府和商业信用的双重加持，这个纸币啊，大家就愿意用，就愿意保存，它就有了很强的流动性，于是纸币和国债的关系就高度绑定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就可以用来购买国债，这个纸币的可兑付性呢，又是以银行持有的国债和黄金作为担保的。那这样在人们头脑当中，这个国债的信用就脱离了过去国王不时耍赖的那个印象了，就有了资产和银行作为担保了，你看这个风险不是大大降低了吗？于是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认购了。贷给政府的这120万英镑，政府不是要支付 8% 的利息吗？银行自己并不在这个利息里面分啊，那 8% 的利息是支付给投资人的，银行赚的是什么钱呢？是赚的政府额外支付给他的一笔管理费用。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银行以国债作为底层资产之一作为支撑，它就可以发行纸币，于是就可以非常低成本的去吸纳真金白银的存款，它只保留一部分准备金啊，用于日常的纸币和金银的兑付，剩下的就可以拿去放贷了嘛。总之一句话，英国顺利筹到了扩建海军所需要的120万英镑，而这个海军的扩建呢，又拉动了木材和钢铁的需求，又拉动了英国的工业化，经济就这么活络起来了。 英格兰银行它的建立本质上啊就是一个权钱交易的过程，但是呢它是规则层面的权钱交易啊，不是那个腐败层面的权钱交易。商人和银行家们出钱成立银行，为政府筹集海军军费，而政府呢则向他们出让垄断性权利，也就是部分的铸币权。之所以说是部分呢，是因为英格兰银行只能够发行纸币，金银硬币这个铸造权并没有给他。但是从19世纪开始，英格兰银行的本事就越来越大了，他就通过贴现率这个工具，也就是别的商业银行向他短期借款这个利率啊，就能够影响到整个市场利率的水平了啊。于是他就越来越在货币政策当中发挥主导作用了，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央银行。它恰恰就是政府没办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结果，先是权力法案捆住了国王的手脚，又碰上了要扩建海军这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国家就被迫出让垄断性的资源，在这里呢就是铸币权，来换取别的社会力量的参与配合。如果一开始就要做到四个坚持两个维护陛下必须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就坏了。首先这120万英镑的军费很可能就筹不齐，筹到了那个成本代价也是很高昂的，会搞得社会怨声载道，百业凋敝。你说搞海军是为了保护国家，结果为了搞这个海军把国家搞废了，那还不如不搞了。当然也就没有中央银行这个新生事物它的慢慢摸索和成熟了以及中央银行对整个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持续作用。所以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怎么集中啊？中国人的这个脑子是得想想别的办法了。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接下来是今天的工商时间。自从川普上任以来，美国签证政策收紧已经形成连锁反应，对留学生和职场人士的影响尤其大。国际留学生比例被限制，背景审查力度大幅加强。政府拟取消 OPT 政策，而 OPT 是几十万留学生毕业后留美求职申请身份的唯一合法过渡通道。 H1B 抽签规则也大幅修改，按薪资排序，起薪可能飙到20万美元，应届毕业生、初级工程师基本没机会。面对美国高校和移民政策的双重收紧， F1 留学生和 H1B 工作签证持有人的风险越发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伙需要拓宽视野，关注能够提供长期保障的身份规划绿卡。有了绿卡，不仅能合法留美，更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当下 EB5 新法凭借快速绿卡、身份前置、政策稳定、全家受益的独特优势，正成为穿越政策迷雾的确定性选项。对追求稳定留美路径的家庭来说，2025正是规划 EB5 的黄金时期。旧金山湾区是最受中国移民喜爱的地方，贝林区域中心的 EB5 项目 CIVIC 就位于加州湾区的黄金地段。更重要的是， CIVIC 项目属于非常稀缺的基础设施类别，俗称基建项目，这是 EB5 新政三个签证预留类别中唯一一个既没有官方排期也没有隐形排期的类别。 CIVIC 项目是为美国的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建立一个医疗中心，符合国家利益豁免，投资到这个项目的申请人还将获得优先审批。目前已经有多位 CIVIC 项目的投资人 I-5261 获批，最快的投资人仅用了23天就拿到了获批函，效率肉眼可见。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EB5 新法即将在2026年到期，对于有意留美的学生和家庭，这有可能是80万美元移民美国的最后机会，请抓紧最后的窗口期，尽早递交申请才是稳妥之举。有移民打算的朋友，请和贝林团队的 Christina 预约咨询。关于贝林团队的所有信息，我都会放在今天的节目描述栏和置顶留言中，或者请大家扫描现在屏幕上的微信二维码。移民是人生的重大决策，也请大家做谨慎全面的比较和调研。